如果有提到功课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碰到功课，那我们是不是说哎通过了，那就以后就不会碰到这种情境，还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这功课过呢？
来，我这样讲哈，比如说我们这一辈子要做的功课有很多，那很多会重点，比如说金钱，我跟你讲，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卡到金钱跟感情，好不好？非常要命的，但是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那前面会给你一点小功课，你就觉得哎，我通过了，你后来会发现他再一次的考验你，一直到考验到后来对那个东西完完全全那个功课做好为止。所以前面我就讲有个蜜月期，你会觉得哎，我这边好像突破了，可是后来你又发现他又来了，为什么？他有不同的层次。好，有些东西你突破一下后，你会发现你生活的确简单一点，而且好像快乐一点，不过后来又来了，那表示什么？它层次不同，层次不同。所以我说有的时候大的事情我们反而容易做，小的事情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大的事情我们会考量很多次，比如说我这样讲，我们知道四川地震了，我们该捐款，那种内在的那种由衷的那种慈悲会让你毫不犹豫就掏出，比如掏出个1000块你就捐了，你觉得应该的，因为那么惨，有没有？可是你发现你的孩子回来跟你讲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才200块就觉得嗯，干嘛买这个，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好像不应该，对不对？就说这个地方你是觉察不到的，为什么？当一个比较大的事情看起来比较悲哀或者很明显的他需要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慈悲会出来，可是这个代表你已经慈悲了吗？ No no no， 为什么？突然发现当小孩想要他的东西或者一些东西，你的确会在那边计较说啊，怎么要买这个，嗯，谁说的，怎么要这样子啊？150怎么会是180，有没有吵了半天，或者本来对不对想吃好一点就又吃的比较差一点，所以这个东西是层次上的不同。我可以这样讲，越大的事情你反而比较有的时候容易放手，因为太明显你需要这么做了，太明显你需要这么做。比如说过年回家看父母亲这件事情，很多人过年就一定会回去的，这不要讲了，过年嘛，大节嘛，这样回去，可是平常呢躲来躲去，能躲则躲，知道吗？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这样讲不表示说好，这样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事情在俗成的礼节上你会觉得是应该的时候，你出手比较容易，你也比较容易做得到，但是反而在小事情上过不去。为什么说生活即修行？小地方你反而过不去，因为小地方你会觉得那不重要，可是那个地方最容易露出我们的马脚，最容易露出我们的马脚。我跟你讲，问题会一直来，好不好？一直来，一直到我们做得很好为止。有的人就会说，老师我怎么进2步退3步，我说那至少你有进2步，没有一直退，知道吗？进2步退3步还有进，又退一退不要紧，因为这条路真的不是一直往前冲的，不会的，他就会这样绕来绕去，在那边进2步退3步。我们人就是这样浮浮沉沉，浮浮沉沉，有一天我们会突然的觉醒，但是每一个当下的小的觉醒，那个开悟点也是我们心灵提升很重要的机会。所以顿悟以后要渐修，不要忽略每一个细节。为什么你看我的课哈，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但是呢都从小地方做。为什么？大地方你真的知道该怎么样，但是小地方才会露马脚，才会露马脚。我最喜欢抓马脚，我不是说喜欢抓你们的马脚，我喜欢抓我自己的马脚，知道吗？抓到就很高兴，又被我逮到了，怎么样？那功课赶快做一做，下次就不要这么累了，对不对？要不要欢迎功课？要很勇敢的欢迎功课，不要常常觉得自己这样，觉得自己都没事了，这样就不行了，常常抓到自己的马脚就偷笑一下，才会跟各位这么坦白嘛，不然我干嘛这样？我就装出那副明智的样子，你看我现在修得多好，你们看，我现在的功力很高强，对不对？骗死人哈，对，所以呢，我最喜欢露马脚，为什么？要真实的对待自己，真实对待自己，因为修行就是乐趣，修行在生活当中，生活就是真理，每天你的真理都会变，真理每天都会变，因为真理随着你的成长而改变，每天你都会改变。你的真理每天都不一样，对不对？以前你认为你应该到什么程度就好了，过了几天以后你就发现我的程度应该又怎么样，有没有？你对人生对所有的看法每天都在变，所以记住，你就是你自己的真理，一朵花也是真理，一张椅子也是真理，一个电风扇 也是真理，那一个你呢，当然更是真理，所以你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你只对自己负责，你及你自己的真理，你说了算，你说你是好你就是好，你说你自己坏，那你就继续演悲情剧，等待大侠来救你，就没有等到大侠，知道吗？等到百忧解，百忧解是治疗忧郁症的，知道吗？所以呢，要救自己，不要等百忧解，要等什么？等自己来救自己，知道吗？来，你们常会被一出电视剧迷住，因此有一刹那你们忘记了它的非真，你们忘记了电视剧是假的了，它写非真，而在你对它的灌注上，你能暂时忽略周遭更大的实相。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在演地球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在梦中有更大的实相。为什么？我们演得太真了，以为现在Jack 是我们唯一的角色， Jack 你在梦中有很多其他的角色，知道吗？像这种大帅哥，你晚上会很忙的，到处跑，知道齁？给 Jack 一声强心针，好，就像那马英九晚上很忙的很，到处跑。所以有的时候晚上的我们身份是不同的，身份是不同的。所以呢，他说例如有的时候你被一个恐怖节目吓得非常过瘾，你可能感到必须知道它结果如何，所以还不能上床睡觉，直到那个恐怖的情况得到解决为止。这一整段时候你知道解救就在旁边，你总是可以随便关掉它的。如果一个人在看一个血腥的午夜特别节目而突然狂叫或大叫，从椅子上跳起来，这看起来多可笑啊，因为他的行动对真实的情况不恰当，却是针对着假戏而起来的，有没有？很多人吓到那样子，有些人就会笑他说你干嘛，这是演戏，你在干嘛啊？你想象说他演戏的时候前面有多少个工作人员对着他，有没有？所以每次看电影的时候吓到那样，有些人就说你干嘛干嘛，真的以为真的呀，所以那个喊叫或狂叫对节目的演员绝对没有任何效果，不会改变那个戏的分毫。那合适的举动应该是什么？关掉电视机。所以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家长跟我讲，他说他的小孩胆子非常小，自从看了白小燕被害的那段情节以后，他的小孩从来都不敢走出大门呢。他说是白小燕那段的新闻节目吓到了我的两个孩子，他两个小孩都是女儿，都得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但是我跟他讲，妈妈，没有人会因为看一个新闻就吓成这样的，是因为这两个小孩内在本来就害怕。为什么？因为父母亲把外面的世界塑造得太可怕了，就说你看出去有多危险多危险多危险，当父母亲一直这样讲的时候，小孩就会内在就会预藏一个什么危险的情境，而当小孩真的遇到的时候就会吓到怎么样，不敢出去，尤其在看到白小燕就会证明什么啊，果然外面是这么可怕，你看如果不听话就会被绑架然后丢到水沟去杀死了，懂我意思吗？所以那个妈妈说我的小孩因为看了白小燕的案子以后就不敢出门，我说不对，是他内在本来就害怕，而且非常的害怕。你看看，请问一下，白小燕那个新闻事件在演的时候，全国有多少人能看到？其他小孩为什么还敢出来？为什么你的小孩不敢？我这样讲合理吗？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其他小孩第二天就照样上学？为什么你的孩子从此就不敢上学？为什么？难道不是雪上加霜吗？就是因为本来就害怕，再加上这个害怕就动不了了。当天看到这个新闻的，请问有多少？非常多人，懂我意思吗？但是后来吓到不敢出门的只是非常的少数。我们就讲，如果平常你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小孩遇到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屁屁唰，了解了没？真的就会吓到了。所以很多人他突然在某个时候发病，或者突然某个时候突然变得歇斯底里，并不是那一件事情引起的，而是什么，平常累积了够多的柴火，突然遇到一个足以爆发的事件，那件事情就会把它怎么样，引发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在遇到比较大的挫折的时候会失常，比如说失恋，或者太大的比如说一个伤害的时候，容易勾起他很大的恐惧感，知道吗？那失恋的时候代表怎么样，我的爱人不爱我了，把他整个小从小的时候开始整个不被疼爱的记忆都叫出来了，有没有？那那个那一刹那的恐慌也许会让他就一跌而不能振作起来了，因为他觉得他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但是那个抛弃的感觉在内在本来就有的，只是因为一个事件勾起了，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人他是这么的突然被一件事情单纯就吓到这样子的。 为什么会他遇到呢？因为内在有足够的担忧感，因为内在的心情是担忧的时候，你的频道是不是担忧的？你的频道如果是担忧的，请问你会不会吸引到担忧的事件到你身边来？懂我意思吗？所以外在及内在这件事情永远是我们要清楚的。所以世间现在发生这么多事情，很多人到处去找人家吵架，稍微撞到什么也去找人家算账。在我们现在学新时代人就知道，为什么你今天会不会，以前美国有一个富人去告麦当劳，因为麦当劳的咖啡很烫，一颗下去把食道烫伤了。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告诉这个富人说，你的食道被烫伤以后是不是不能讲话，因为你平常表达的不顺畅，知道吗？你平常就不想讲话，就一直憋到这边，就借一个麦当劳的咖啡把自己烫坏了，就不讲话，然后还要麦当劳陪你。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说他在外面有意外事件，是受到意外的打击。表面上看的确是意外，不过学过新时代人要清楚，世间有没有意外事件？没有。记住哦，世间所有的一切没有意外，也没有偶然，一切是安排的，被自己的信念所安排的，被自己所发出的电波的频道所安排的。所以当你出去，你带孩子出去，突然小孩在个游乐园里面被个什么机器夹到，那是意外吗？不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有那个小孩自己足够的原因去吸引到这件事情。也许因为这样，妈妈就特别回来疼爱他了，或者会给他一个休息的时间了，或者怎样。但是当然我不是说那个东西摆的就对哈，被夹到是对的，而是说会发生这个事件需要足够的能量，那个能量就是两个电波的相遇，两个相遇的电波，它们的振幅是相同的，它们振动的频率是相同的，就会结合。永远我们要回到这个能场来看，了解能量的重要性，就是懂得了心灵世界。来，你说。
电波像这个孩子他被夹到，是指他和他妈妈有
指他跟那个东西的电波，因为那个事件会来到哈，就指那个，对吗？那个东西是一个危险的东西，他一直在那边。可是呢，这个小孩子因为内在有一些恐怖的东西，他就会跟这种危险的东西很接近，就突然跟他就遇上了。大家不要以为说那个机器是没有感觉的，不要忘了，所有的物质都有什么？都有能量，能量都会产生电波。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们家的一张椅子一张桌子是没有感觉的，他今天会在你们家是跟你有缘的，好吗？那个无情的桌子椅子其实是有情的。赛斯曾经讲过，连一个钉子都是有感觉的。虽然这么讲也不代表你要跟你的钉子请安，钉子你好，今天起摩几怎么样啊？也不必这样，但是他的确是有知觉的，知道吗？也不必跟你的椅子说，对不对？来鞠躬也不必，知道吗？不必的。但是的确他们是有情有义的，因为他们也是原子分子的构造物。那所以呢，为什么善待自己身边的东西是很重要的？这让我想到以前古代的禅师，他有一次有一个徒弟进师父的门，进去的时候就把那个鞋子噼里啪啦这样一拖，就拖得这样就上去了。师父说，回来把鞋子摆好啊，那不知道人就会说，哎呦，鞋子怎么那么重要？鞋子摆好干什么？那鞋子是什么啊？鞋子也要尊重鞋子，对鞋子的一种啊尊重跟礼貌，因为它是你的随身之物，它服侍你这么多年，它让你的脚不受伤，你踩在这个鞋子上面感不感恩？鞋子啊，鞋子你怎么那么好，让我穿得这么舒服啊，除了长了两个鸡眼以外什么都没发生，对不对？鞋子你真好。不然可能你穿别的鞋子就要长四个鸡眼，所以这双鞋子让你长两个要感谢，知道吗？以上是开玩笑哈，就是说但是是感恩的心情。来看下去。所以呢，他说在这个例子里面，被吓着的观者完全明白荧幕上可怕的事件不会突然在客厅里爆发。好，我们都知道电视里面演的东西不会在客厅里突然爆发，但是他说什么哈，当你被吓人的实质事件虏获的时候，叫喊或顿脚同样是有勇无谋的，因为那样并非行动发生之处。你顿脚有什么用？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在那叹气有什么用？因为你知道事情不是发生在外面，事情发生在哪里？内在。他说再次的，只要你转换你的电视台就好了。 但你往往变得如此全神贯注于你的生活情境中，以致未能领悟自己的反应的不适当。所以当我们发现外面有人一直欺负我们的时候，你是去关那台电视机吗？还是怎么样？你知道电视在哪里演的？是你的心灵世界演的，要在自己的内在去调整。调整什么？告诉你自己，我很爱我自己，我是很棒的人，我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时候没有人敢欺负你。所以当外面人欺负你的时候，你去管外面，你去把他嘴巴缝起来，有用吗？很多人都说，妈妈，你的嘴巴最好缝上一个拉链，不要再讲话了，好不好？你实在太啰嗦了。如果这个小孩来这边，我就跟他讲说，来，从今天开始告诉你自己，齁，你是很棒的小孩，齁，你信头一直送爱给妈妈，说妈妈，请你不要再念了，齁，我是很棒的小孩，我要做自己。然后也大胆的跟妈妈说，妈妈，齁，如果你不讲话的时候更可爱，你知道吗？妈妈，你煮的菜很好吃，但是你不要讲话。有几个妈妈受得了？所以很多人说强迫症是要求完美下的一个产物。我想要请问，很多妈妈叨叨念的本身就是一个强迫症，这是一个社会潜意识集体的强迫症。因为不念不行，嘴巴一定要念，家说不念，哎，不行，哎，就奇怪，不念就很难过，有没有？这个就叫做强迫症。什么叫强迫症？就是当你不想做，你就非要做不可，不做就不能解除焦虑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强迫的症状。只是这个强迫症还没有这么严重到影响你的生活，懂我意思吗？有的人他洗手一次洗就洗了好几十分钟，十几分钟，有没有？一直检查一些事情，那样已经影响了生活。但是通常妈妈们一直在那边嘴巴叨叨念的时候，也是一种强迫的行为。跟我遇到这个小朋友一样，他每次上学之前检查书包要检查十次以上，一直重复念，铅笔、橡皮、剪刀、浆糊、便当，什么一直念哦。他就照那个例子念完以后，把书包一捆，待会儿又打开，再开始铅笔、圆珠笔，又开始念哦。哎，要十次以上怎么办？各位懂我意思吗？所以像这样的电视剧演的时候，我们知道从外面去给他看医生改变他是没有用的，要从什么？内在，要告诉这个小孩，你已经够好了，你不要再检查了，就算是没有带东西也没有关系，要解放这个小孩的警戒的心，从内在，好不好？不是从外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换连续剧的时候不要从外在而要从内在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觉得赛斯讲的真是好。